欢迎收听纯属虚构，我是毛一。那前不久呢，我和几位朋友去了一趟西藏。那过去半年都一直没有离开过北京，对上一次坐飞机应该是2021年的12月份了。我订票的时候才发现航空公司的积分都快要过期了。那这次西藏的旅程有一半的原因是旅游，我之前从来没去过西藏，这个目的地对我来说呢，一直都带着很多幻想，一直都很期待探访这个神秘的地域。另外一半的原因是跟着几位对西藏比较熟悉的朋友一起去。今天上过这个节目的 Lydia 是品牌边顶的创始人。那边顶是一个气味品牌，品牌香味的灵感都来源于喜马拉雅的大自然和文化。那产品也有我长期都烧的藏香，还有新推出了一系列的香氛蜡烛、香卡等等。那他们每一年都会去西藏拜访朋友、合作伙伴，那顺道进行一些拍摄。那跟着他们走，我可以看到一些不是一般游客才能看见的地方和认识一些本地的朋友。那这次旅程之后呢，我对西藏的印象非常的深刻，除了被高反折磨外呢，也被西藏的各种感官体验所吸引。特别值得一提，也希望跟你分享的是西藏的声音。你刚才听见的是音乐人 Howie Lee 李华迪在藏地创造的实验性作品的一个 demo。那我和 Lydia 他们这次在拉萨碰到 Howie， 他刚好在当地有一个音乐节的有一个演出。那所以今天房间的旅程，我邀请了两位这次旅程的伙伴来一起聊一聊关于西藏的声音，也同时呢请了 Howie 推荐了几首关于西藏的歌，集合了几首我推荐的歌，生成了一个关于西藏的歌单。希望你能跟我们一起感受那边独特的声音。今天谢谢你们两个过来啊，那个 Howie 还有 Lydia。 其实今天主要是因为我们都刚刚结束了一个去了西藏的一个旅程吧。你们去的比较多啊，我记得 Howie
我没去过。
你不是那个刚刚四五个月吗？在那边
没有四五个月，你乘以了五我没去过，我就是这一次我本来只是去成都，
嗯，
然后我去了成都以后就都是有人找我，然后我就去了，我就去了先去了大理，然后大理这边有西藏的朋友找我去玉树。我说行啊，我今年年初的时候就觉得今年不会有任何的工作了，感觉然后我就直接就是我老婆也出国了，然后我就特别自由。
但你过去的你是去演出吗？还是
你说去拉萨
啊？对，
拉萨就是演出，拉萨也不算演出吧，他们那演出就是一个算是一个聚会吧，更像是一个厅。然后我去先是去青海那边，就是在那寺庙里待了十几天
啊。那寺庙待了十几天，
在寺庙待了住了十几天。
你是做作品还是？
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想干嘛，他们也我也不知道，我也没去过。去了以后。作品还没做出来，但是去我也不是说为了去做作品嘛，我就了解一下，接受了一下这个藏传佛教的洗礼。
那是住在寺庙里？
住在寺庙里，对，我们住在一个瑞士小屋，特别棒，
是吧？
对对对，就是那种尖顶的那种。然后他那寺庙里面有录音棚
啊，寺庙里面还有录音棚，
对，有一个录音棚。他们的仁波切就是也是喜欢唱歌那种，喜欢写歌
啊，
他就是有尼姑给他们伴奏那种。
他是什么歌？我很好奇。
哦，阿弥阿弥嘿嘿吽，就类似一种，
是他们那种那咒的那种歌，还是他们的戏的那种歌？
他不是咒那种歌。其实我这两个唱的都是一种舞蹈，它是一个真正的歌，就是那种写的那个，比如说家乡的朋友嘛，都人都特别好，然后自己认识的人也特别好，草原也特别美。心情特别开阔，心情特别流畅，就是大概都是这种，然后形容马呀、云呐、都特别的漂亮，就他们就是写这些。
我感觉那每一次说话呢，Lydia 也是没法说话，他就在那边，
他特别开心嘛，就是心情特别的敞亮。
在你在那边是之后做到作品吗？还是
做到作品吗？这个作品就是反正录了一些他们的东西，然后我们又进到那佛堂里面，进到那佛堂里，实际上我干什么呀？就在那佛堂里出一些声，然后那种氛围的声音，跟他们一起念经的时候，他们也能听见。我们就是干了这事儿。人摩切说没问题，这还不错吧？然后女的来说，相对来说他们比较认真，就是男的那摸鱼的特别多。
其实寺庙就是一个学校嘛。
对，其实修道院嘛。
对，我之前没有对上号这个事情。其实这一次我去呢，主要我那天我跟雷迪也说了，说很多时候你会觉得那些僧人，你不会感觉他们是人，你忘记他们是人了，就他们也会有那种刚才说的摸鱼啊。你不给我看那个视频，是那些僧人在 freestyle 在 battle 吗？
对，就是 Harvey 发来的。
我去的那个地方，他们 battle， 然后他们十点过后打王者荣耀，特别狠。然后他们还说我玩不过他们。所以我也没跟他们玩。
所以我很多时候会忘记他们是，这说的不好听啊，是人，但也是人很多的一些需求个性。
对对对对，
特别是年轻人。
你们要他们就是新说唱要给我听，说你听过王嘉尔吗？我说你们都被这种毒害。但是他们说没关系，他们说没关系，因为就是要通过这个从那个外面的世界还是要接触。
他们日常的生活是你觉得好玩吗？这个生活。
他们的生活我觉得不好玩，不好玩，就是挺艰苦的，还是比较艰苦。然后我比较熟的那个小哥们儿，他是去年9月份刚闭关出来，就是闭关了4年嘛那种。所以这个是必须得修的一个东西。但是你说，我觉得像我们从城市里长大的人很难想象，但是在他们，因为他们很多可能就是来自于非常虔诚的家庭，或者有的是比较穷的孩子，然后他们。也没有那么多的选择，然后一方面在这个藏族的文化里面，这个东西就是说，就跟咱们去上大学，去当大学生是比较受到尊重的。
那、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就是他们那种文化吧。二是他那个其实你不像他想象的说只是学这个佛教里边的东西吧，他应该是其他的东西，他有些人也学。你像他那个我们那寺庙里面有几个尼姑是北外的
啊？是吗？
对，他们是在寺院里有职务的那种人，他们穿着俗人的衣服，还留头发的。
我没法想象在北外的
对对对 对就是说接触过外面的世界，因为你想他这个东西毕竟他一方面在他那个环境里，一方面他还是跟外面传教啊也好，他是要有这个还是有
基础是吧，
有这些东西，因为这你得面对这世界上所有的，其实对他来说应该是就是反正他就不是个事儿，他要是说心很定的人来了，他是什么事儿他都啪就能给你组织了。其实咱们身边就有很多这样的人。
那你在那边做作品，你对他们自己本身日常生活的刚才说了一点了，但因为我觉得那个地方呢，从我第一个印象啊，因为刚刚回来，你刚才说不管是它的能量或者是它的那个气味颜色其实都很不一样，就我没见过 的东西，
特别精彩啊。
对，那声音呢，你有对这个更敏感了，你对这个有没有感觉到它的声音有点不太一样？
他们主要的一个东西不光是声音也好颜色也好，就是说对于频率他们喜欢这种一种特别浪漫的一种扩散的方式，而是这种扩散的方式其实它跟人挺有关系的。你就说那马尼堆也好吧，他就是说一个人干了一个这事儿，你一直在这儿，哎，对对对，然后他跟时间特别产生一个关系。然后他们念经的声音也好，是你像念经的东西他们就是讲究很多的多少遍的那种重复，多少遍的重复，然后一方面就是他们讲那个叫身口意嘛，就是我们的人脑子里想一个事儿，然后心里做一个事儿，然后身体又在干另外一个事儿，就是这个东西呢就导致你可能产生很多不必要的一些欲望啊也好，这个的其实你这声就是自然而然的从你的身体里发出来了，在那边感觉的的确确有这个加持。我们住那个寺庙呢是一个山坡上的一个小寺庙，在214国道，他那个寺庙不是对外的，他就是有两尼姑一个喇叭，喇叭一个喇叭，两个喇叭在往外就是扩散，他们就跟他们风经幡，他真的相信这个东西不光是你能听见的地方的传播，就是说实话我们现在在这北京那楼里面一样能听到同一个地方传播来的这个经文，然后就是反复的念叨，后来我就学会了这反复的念叨这事，特别管用。
是吗？
特别管用。我们去南迦巴瓦的时候，我看了每一个山我就说南迦巴瓦，我就说这就是南迦巴瓦那种嘛，然后每一个只要有点雪那种就是南迦巴瓦。然后后来我们真到了南迦巴瓦的时候，他们就说雨季的时候平时人是看不着那南迦巴瓦的，因为都是有云，我们去的时候那全是完全是开的那种，就特别管用，对吧？后来那天那个音乐节的那天，你们第一天你们都不在，我前一天给他们加持了，
是吧？
我给他们加持了以后， 我绕着他们那个人走了108圈，就我就一直走。第二天音乐节一开，两个彩虹，就是我都归功于我自己。
但是你刚才说扩散那个概念还挺有意思的，其实包括你看说他们的声音也是一种扩散，他们用的那些雷姐在忙那个箱也是一种扩散，其实很多他们的东西都是慢慢把它延出去的。
对
那个声音对我来说也是，就那种感受还是不太一样，它那整个地方都震动的，是整个楼都在震动的。
而有那大法螺，他们就是那个就是威严嘛，你被带入到这种状态里面你才能有这个东西，因为你光是听一个录音什么的，你感受不到的。因为它那的确的确确在那个鼓和那个法螺在那整个那寺庙里面，那是还是对于我们的这种文化来说还是挺震撼的。
那你有采集他们东西做作品一部分吗？还是
我是因为跟我一块去的那个哥们张安定，他都采集了，我就不用动手了。
然后你再把那个 sample 弄出来，再。
我主要想弄的还是说一个咒的这个音乐吧，大部分的很多那个咒的音乐，它可能跟那个咒本身的那个氛围不一定相关，因为你经常听到那个佛教音乐，你就感觉啊一种祥和，好像那种祥和的气氛，但其实它这藏传佛教里面它不是这样的，它就是说你看有很多那个愤怒像的那种佛像是非常凶残的，然后里面都是骷髅那种的。
也是一种扩散，
对对，
就是你把他那个声音也在另外一种扩散。
对对，我就相当于他们录的那些咒嘛，如果我把它做成音乐，可能有一些更多的人听这个东西，
也是一种加持，
一种功德。对对 对, 对，我就是比较干什么事儿都有功德，我在看。
那刚刚听见的是 Howie 推荐的降戏唱腔，那降戏唱腔也被称为朗达，是传记和传奇的意思。那降戏呢，以演各种佛教的传奇或者是人物的故事为主要内容。那降戏的朗达最鲜明的特色之一呢，是它的中鼓技巧。那中鼓降意呢，为上音的转换或者变化，它是藏族古老的民间声乐呢普遍使用的一种比较高难度的演唱技巧。除了那些在寺庙里面听到的声音，音乐节他们有一些本地的音乐人吧？
对，有些本地的
有没有一些你看到的你值得推荐的？
有一个民谣的那个巴扎黑在那儿，巴扎黑了，我们预测了他巴扎黑了几次，最后我们都预测成功了。 就是他还有几次巴扎黑。
什么是巴扎黑？
巴扎黑什么意思？就是真好什么的。
对，巴扎密这个什么巴扎黑
，
巴扎黑，
嗯，
巴扎黑
很厉害，
没什么意思，就是
巴扎黑是什么语言啊？
就是藏语，这不就是把他们在那一直在那巴扎黑，就是那好多人了。巴扎黑都是这种。
那如果也推荐一些那个西藏的一些音乐
啊，
你有什么你觉得推荐的？
西藏的音乐有那什么芒康，就是他有用弦子舞，就是拉那个弹很短的一种弦乐曲，
嗯，
拉那弦子跳舞，跳那长袖的那种舞，那种挺多的。然后他们听那种特别广场的那种的，就是那种锅庄，
他们也有广场舞，
对，就是一大帮人，就他们就爱跳。
你刚听见的是芒康弦子舞的阿里拉姆，是藏族的一个民间歌舞艺术。那这个声音的旋律非常的流畅，听到那种震动的颤音，让你想象你身兼一个漂亮的草坪上，那随着琴声很热闹的唱歌跳舞。那传统的舞蹈其实是模仿着山里的小动物，他们都会一般围着一个圆圈聚拢又散开，跳起来呢，蒙康特色的那种叉腰站步。
所以你除了在寺庙那十来天，你之后再去哪儿呢？
之后我们就一直在搜寻我们灵魂应该去往的位置。嗯，
这是随便溜达？
没有，我们就是从那玉树出来以后，在南迁待的时间长，然后就去拉萨了。
拉萨之后呢，就回来了。
拉萨之后，对，3号就回来了。
我还以为你真的是好几个月在那边呢。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那么长，但是感觉是的确确实特别长，
一个多月是吧？
藏区算是一个多月吧。
那你之后那个作品你有没有想什么时候开始发布？或者是
我先做一做吧，我估计明年，明年后年大后年的什么的。
你不是说今年很闲吗？
今年很闲，但是不想做作品。今年感觉是一个变化特别大的地方，就是你做了一个作品，它也待不住。
嗯，得放飞一点吧，今天
不敢瞎做。可能
但你一般，你看现在北京演出应该都不是特别多吧，都是全国跑
的，一个都没有。去年我有20个演出，最多就黄了俩。
那你一般的演出你会按着不同的场所场合来演出吧？
肯定是全国各地的人区别还挺大。
嗯，那你会有即兴的元素吗？在你演出里面
有啊。
嗯，
有，
因为我看你在拉萨那个好像有一前段一部分很多都是即兴的。
拉萨那主要就是来一些佛经啊音乐的那些 demo， 然后我就放一放试一试。
那除了刚才说那个乐手，在拉萨还有什么你觉得比较值得推荐的一些音乐人呢？
其他的音乐人，纳曲的那个说唱特别火
啊，是吗？
黑鸟。
你买的 knock 人的 light， 要如果的 look 要了看，你买的 cute 的 eye， 看不到光的你错啊 fucked up， 这东西不给俺，看啥看了想，都接着给咱，风波日一响，头发都牛马血，听我这，俺的机会听我这，机会看啥都得爱你个老爹，太阳的爱你别走啊。
他是用他们的那个
藏
语，
对，在藏区他们最新潮的人可能就比较
是不是你发那个甜蜜蜜？
对对对，就是那个、
哦、
就是那个然后
我一听都是甜蜜蜜那三个字、
啊、对，所以那寺庙里的喇嘛他们也去我的那个寺庙了，那寺庙里的喇嘛最喜欢的是他们，
是吗、
哦、
那他们什么背景呢？他们
因为他们是藏族人他们好多人是公务员什么的、
哦、
就是
真的
我的确在藏区遇到的一些乐队，他们好多都是这种，因为藏区就是公务员可能条件还算好一点、
嗯、
然后呢他们就是可能是周几得上去，就是周一到周五再上到一个5000米那种地方，比如说去那边赶一个什么、
嗯、
然后修一个什么东西。他们好像有一个哥们，反正我在那拉萨有一个哥们，他就是给人看那个煤气那炉子、
嗯、
然后看一个3000块钱他去待几天那种的，然后就是这是他的其中一个工作，他其他的工作就是卖天珠，然后也卖二手车什么的、
嗯
所以我在西宁之前认识那个乐队也是，他们就是公务员，然后只有周六周日才有机会能排练，然后其他时间他们都得上去。
三个年轻人吧，我看是那个组合。
他们有五个年轻人。
五个。
哎，五个人还是更多人，反正其中有一个是贵族，贵族就是给我们走后门去布达拉宫的。对。
那你们现在是住在哪儿？在拉萨？你们不是那个住了一个房子吗？在里面。
对，就是在比较郊区的地方，离市区15-20分钟吧。
嗯
嗯。半山上也是靠近一个游客都爱看的一个剧。
我们在那个音乐节也发现现在很多北京的都跑去拉萨住了，这你们包括其中之一了。
是
为什么去拉萨呢？
因为北京享受北京的那种各种的方面的便利就是给全国人民的嘛，所以就是让出在这种便利给其他的人，这是也是一种福报。
嗯，也是，
是吧，很多人选择他可能去其他的地方交换沙发。
但会有形成的那个
大理
以前的那个状态，也是一帮北京的 就音乐的好啊，摄影师也好啊、
嗯、
都很多都搬去那边，
嗯，
然后把那边就搞得
乌七八糟的。个人觉得中国这么大呢，就是欢迎各地的人，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咱们都是可以互相的通过、
嗯、交流。
对对对。
那除了那个你去做作品，包括你去那些地方，你也去山了，也去寺庙了，也去了城市了，你会再去吗？西藏那边
肯定会去，但是我觉得之前我从来没去过，原因就是对于这些东西吧，我还知道了解一些，然后挺有兴趣的。
嗯，
所以我就觉得等着机会，因为你自己去其实你什么你就是不容易接触的。
嗯，
这次去玩也挺有缘分的，然后几个你们也都在，这种就是特别好的机会。
嗯，
然后之前是觉得你要就是像你所说的嘛，你要去那就是为了旅游去买几张门票走马观花那种的，我觉得
太没意思，
没什么意思。你要有点什么东西我觉得也挺好的，因为在寺庙里比如说我也教给他们一些音乐上的一些东西，我觉得你要有点东西给他们。我本来还有一个人叫我去玉树呢，就这几天经过他说3天之后就要走那种，去支教还是什么的。
支教一时半会儿可回不来、
啊。我说我这算了吧，
嗯，
没时间了就。
我下次暑假也不可能暑假去，暑假人太多。
的确是、我们一进到西藏里面，一从昌都啪一往这个318那儿走，
对，318都堵车。
318真的是堵， 然后各种不守规矩。
对，
因为我们开车去波密那一路，毛衣见识了一下藏地司机是怎么开车的。
主要是那个师傅的音乐给我给造的有点。
你没有管控音乐的权利、啊、
之后有了、
啊、
之后好了一些，但是他的那个
我们有协商，就是也让他稍微听
一会
儿，对，让他听一会儿，然后我们再听一会儿，
因为他开车嘛，你不想让他放的音乐他可能不适合听的话，
要不他真困，要不他真那什么，真给你来一个闭眼开车那种、
嗯、他的音乐是嗯子嗯子嗯子，就那种
啊，那唱的特高亢的歌是吧，
而且是有那个 MV 的，都是有电视的
哦、
oh, ，
对，
配了歌伴舞什么的、
嗯，但是就感觉听了一个小时，就感觉有点抓狂了，受不了了。就每一个歌的节奏跟每一个歌的声音都差不多。
回程放了一下毛衣的歌单，估计司机听着也都一样。
对，这就是文化之间的这种碰撞，是吧？
对、
嗯，但是他挺逗的，那个师傅叫什么名字是？
一个模仿不起的男人，
啊、
他的微信名字，
他的微信名字，一个模仿不起的男人。他那个晚上吃饭之后呢，就给游客服务嘛，就做了一个大的一个 bonfire 那个火
那个餐厅有锅庄舞。
嗯，
就是酒店吗？
不是，是那个酒店附近的一个。
OK。
餐厅、
哦哦、
然后那儿也可以住人，然后呢晚饭后就燃起了篝火，然后
就
有那个一下就
然后他在跳
变身了，就
对，然后那个我们那个师弟师傅就过去一起跳，都一起跳、
哦、对，
然后舞步是同步的，
对，
他们就是跳的离火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对他那个舞叫什么舞？
锅庄舞
啊，锅庄舞。那你刚听见的是藏族音乐作曲人三只柴让的锅庄起舞。锅庄舞指藏语呢的意义是一个圆圈的歌舞，是藏族三代民间舞蹈之一。那舞蹈的时候呢，你会看到他们有先慢后快的卵段舞去组成，然后呢队形一般都会按着顺时针的来去进行，圆圈有大有小。我的锅庄舞主要是依靠腿部的动作，他们腿部的舞蹈呢特别灵活，特别多变，动作特别多。你看到他们腿部的动作包括有踏步、躲步、插腿、跨腿等等，我看了的眼花了。但是那个舞蹈呢特别有感染力，
其实有一点点像一些 square dancing， 就一个集体大家也有同一个动作，但是按着节奏来，是一个非常好参与和融入的一个集体歌舞，挺有意思的。
但是反正那个体验还挺值得去吧，但是就我觉得六个小时的车，三个小时的高铁，有一点点那个屁股受不了。
我们先到林芝坐火车，
林芝好吧？
林芝不错，然后从林芝又开车到波密。
你们之前都去过多少次呢？
林芝两三次，三次。
嗯，为什么会用林芝跟波密这几个地方来去做一些香味的一些启发呢？
因为林芝算是西藏的江南嘛，然后波密又是林芝那边的江南，所以它的植物比较丰富，而且很多人对藏地的印象是觉得它又高又冷，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植物，比较干燥，然后日晒又强烈，气候就比较不太适合植物生长。但是在波密跟林芝反而你能看到很多的植物，因为它那个海拔的落差比较大嘛，从300多到3000，好像没有三百嘛，有那么低的地儿吗？
155米，墨脱有155米的地方，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是吧？
哦，峡谷呢？对，然后它因为又有水，又比较湿润，所以在那个山上就能闻到各种气味。对，然后墨脱森林又相当于林芝那边的一个一定要去的地方。
那我没去啊，上次。
对，因为还要再坐8个小时。
那种真的是坐8个小时真的受不了。
没什么大不了。
嗯，那除了那个你刚才说的那些山呢，你们之后会再想做什么的新的气味吗？除了这两个地方。
我们合作的这家法国的香精公司200多年历史了，就是他们还经验算蛮丰富的采集，然后他们应该采集了有30多种吧，高原的这些比较特别的植物的香气，我们应该会逐渐的推出。对，现在我们就是3款蜡烛嘛，林芝、晨露、墨脱森林，还有那个纳木错黄昏，用了3个地名。然后9月的时候，
都是有的本地的一些
对
那香料在，
对，都是高原的植物香气。然后还会有3个香卡，对，香卡也都是高原的香气，应该9月底的时候会出。对，
所以你类似也是在本地采样去做一个气味，
对，
怎么采样啊？
我们没有这个技术，但是那些香精公司他们有很多种方式，有什么像一个大的那种罩子，对，
他把这气拿走，拿回去再采，再分析。
他会收集，然后回去以后再分析，有多种采集的方式，然后再回实验室，但是不可能完全复原，就是他只能是靠近，或者是通过一些化学的去调成比较类似的香味。
所以这为什么我觉得刚才想跟你们聊是，都去了西藏，你是采集某一个东西去。做一个香味，你是采集某一个东西做一个声音。
对对，说是怎么说采集，其实我觉得重要的还是要丢弃一些东西。就这个。
你是什么意思呢？说丢
弃一些你的执念是吧？就是对一个东西那么想要要求，就跟这个说你去采集一个这个香味，你一定要得到这个东西。就是说我觉得是做这个音乐不是太重要。
而且过程
主要是学会了几个大招，就是不停的念叨，
还是用普通话，
很多咒，很多咒，对，就是，
但你觉得他们的咒，这个声音那个频率，我觉得还是比较中文很难，
因为咱们的腔调跟他不一样，咱们有咱们的腔，所以我就是还是建议中国人念自己会的语言的咒，对，
但你能模仿这个声音吗？
时节三当间当，还是用自己的口音吧，我觉得咱们的口音就是北京话讲。因为他们的同样的咒念的不同的也是南腔北调吧，没有一个具体的非常固定的。
我想不出来北京腔的咒是怎么样的。
你来一个。
我来，不干不净吃了没病，不干不净吃了没病，不干不净吃了没病，不干。
胡同里那种。
是这种。
我们开始一个新的桥流，是用北京话来去念经。
对，实际上我觉得就应该是这样，因为你那藏语你也不会啊，他们就学那梵文什么的，那你也不会啊，你发音你也发不对啊。但是咱们这边没有足够的他那个僧团的上师的这些人给你辅导呀，咱们就相当于 学这个有点难度。
哎，那除了 smell 大自然呢，就从里面你有找到一些一些元素你能采回来去用吗？
大自然主要是张安定老师，
嗯，
我的随行人员他踩得多，他踩得多，他听什么那个声他就想去录去。
但自然的声音好处理吗？还有好用吗？之后
主要还是你享受这个东西，
特别享受，
特别享受。我以前录音，田野录音啊，录这些东西，后来我觉得去了就行了。
嗯，
二是说世界千变万化，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他就是说这些声音是什么样的，完全是由你的心生出来的。所以你的心是属于什么样的状态，这个是最重要的。你说白了，我们在这个城市里，我们那种文化是一种竞争的文化，所以这种文化呢很容易鼓励你去要 show off， 你要去展示，你说你什么东西有什么东西，你就是所以以前很容易陷入到这种文化里，说啊，我说我去了这儿去拍一个照片，然后说证明自己多么的厉害。其实人家真正厉害的人呢，他不需要这些东西。他大自然这个东西绝对不是说你去拍一个照片或者一个什么的你就能捕捉它的，不是。但是大自然的那个东西，它是，如果说它是艺术的话，就是说这个艺术在你的身体里，你随时可以把它展示出来。你用画画的方式也好，你用音乐的方式也好，你用任何的东西，就是如果你理解它那个要素的话，这个是更重要的。
对，你只能去过吸收过才能把那个东西呈现出来，不一定是那边采集，
对，不一定要采集，甚至你不一定要去那个地方。对，去了你就，我就说哎，不记得了，不记得了。
哎，你说的这个也是有点感觉，因为两个点你刚才说，一个是扩散，就感觉说的东西跟时间的关联跟我们不一样，它真的是一种慢慢的这样，包括服务员也是，
没有时间观念，
对，
完全没有。
然后你刚才说那个好像往后走，时光倒流，另外一个世纪，
就绝对
有一点这样的感觉，
对，
对，
嗯。然后我们是一个好像过路的，就我们是一个游客来去参观这个另外一个世纪的一个东西，嗯。
Oi, mani, b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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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i, mani, bame,
Passion 是 Howie 推荐的其中一首歌，是由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音乐组合所出品的。那 Lama Lobson Paulden 是一位生活在美国的 Lama， 他与传奇的实验性摇滚音乐制作人和吉他手 Jim Becker 在20年合作出品的唱片。那他们将传统的藏族音乐和实验性的摇滚音乐融合。据说故事发生在录音前的前三年。那这位 Lama 呢，是一位瑜伽大师的转世。他在印度完成了培训之后呢，他现在住在美国中西部的 Illinois 州。那通过冥想和瑜伽并采用声音疗法，
提供辅导和治疗。那 Jim Becker 当时呢是带喇嘛那边去看病的。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呢，这位喇嘛呢对着 Becker 说 You and me, we make record. 你和我，我们做唱片。那三年后呢，他们就制作包括出品了这一张唱片。那两位不同背景的音乐家提供声音疗法的新一个角度和试验。Compassion, 慈悲，这个名称的含义是音乐是宇宙中的治疗能量。专辑里的歌曲都是希望提供可帮助放松新心灵富有治疗性的音乐。对，你们这个其实跟这个形状也 蛮像的。对，
这个是
你们的蜡烛，其实这个形状是什么呢？我觉得有点像那个
说直接说吧，
跟牛粪有一点的关联。
牛粪是后来意外的发现，本来它这个大蜡烛跟小蜡烛是一个整体，后来呢我们原始的形状是从那个藏地的擦擦演变过来的。擦擦就相当于是一个当地人用木头的模具去压，有一些可能压出来是佛像，有一些是塔的形状，然后甚至有一些上面是有经文的，不停的也是重复的去做这个擦擦也是有功德，它相当于是一个祈福的一个东西。那它那个基底呢，它是混合着一些比如说糌粑呀、面粉，然后那个颜料，然后可能还有一些什么植物藏药、木屑、粉末，反正就是和成泥状的，还有一些加持物在里面，然后再去压这个形状。对，然后我们是通过一个传统的擦擦的形状做了这个蜡烛，然后呢我们又想说把这个顶和它的身体可以分开，这样可以有不同的颜色组合，就等于不同的大蜡烛可以戴不同的小蜡烛的帽子去组合。然后这个小蜡烛这个顶取下来以后呢，我们就惊喜的发现说其实倒挺像那个牛粪的。为什么说扯到牛粪呢？是因为牛粪在藏地是一个天然的燃料，就家家都会去收集牛粪，就是每家的院子里面都有一个牛粪的墙或者一牛粪堆，小朋友也都会帮着去捡，也挺好。就是如果说像屎的也欢迎，因为藏地其实常闻到的就是酥油味跟牛粪味嘛。对，
对，我对现在的你们最深刻的印象就是酥油味。就去哪里都有一层厚厚的在那种，
对，地毯、桌子，就所有地方都有那个酥油。
特别是我们去那个寺庙，那个是什么庙？在
钦多寺啊？
对，是钦多寺吗？在对山里的那个。
你说后来波密的那个吗？
对对对对，
钦多寺500多年的那个老寺。
对对对，就我跟几个流浪狗跟，那很奇怪，那个僧人就是一见到我，朋友，我就过来。
就是所有僧人里面
最大的胖
的
那个，一看了
一
眼，看到
就
过来，就感觉是好朋友，
认识的。
对，那三只狗也是一进来就一直跟着我，
有
前女友前妻，
真的要债的可能都是对。 你刚听见的是我推荐 Howie Lee 的吴有松，是他21年与比利时唱片公司 Maloka Records 发布的专辑《某种武器》里一首我特别喜欢的单曲。那 Howie 很多的创作都会将一些东方的声音的一些韵律与西方的电子融合，那这张专辑呢的灵感来源于古龙小说《七种武器》系列，它融合了藏族的圣歌，还有很多中东传统的乐器与电子音乐结合。那 Howie 常常都会被扣上一个国风电音代表的标签，那今天聊天我也问问他对这件事情他有什么看法。那一般 你在那边比如放音乐是 Made in China 的音乐或者是怎么样，他们会有什么印象或者你想表达什么吗？都一般
我就正常我去做我做的事儿，因为我有一阵相当于在欧洲演的多的时候我就不是 DJ 了，我的有点像剧一样，后来我就没这机会了，因为那时候在欧洲能这么演，在这边没那条件，声音也不行，然后都是 live house， live house 都是一帮喝酒的人，然后他们在那聒噪，然后你的剧场吧，剧场那些我也不认识，对，我不认识。
但你是说那个音乐剧的方式，你是想要演员吗？还是只是一个？
没有，就我们两个人，我有跟长期合作的这做视觉的人。
嗯，是这也是多媒体的那种。
多媒体的。
那他们一般会听到一个来自中国的音乐人，他们都会有什么呢？一个？
我觉得首先来自中国的音乐人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没什么特别的，因为他那什么人都去嘛，什么样的人都有。然后其实也就是我觉得中国的人自己特别容易把自己觉得，哎，我是不是跟别人不一样啊？什么什么不一样？差不多。主要来说，相同的地方比不同的地方多。他可能也什么都见过，然后他可能有的时候说你不错什么的，他也是有点虚伪那种。
我挺喜欢这样说的，其实不就是音乐吗？
对对，谁能弄出什么特别惊世骇俗的东西？什么中国什么，这不容易，不容易。
特别是你看，很多时候都因为都会有标签嘛，比如什么东方的声音啊，或者怎么样。这个之前我跟一个朋友聊过，他是一个比较出名的一个中国设计师，然后到处都会说 Chinese designer 或中国设计师。他说干嘛要加那个词呢？不就
对，就跟女 DJ 一样。
对
对对，就那说明是一个什么，就是说明自己的实力还是不够强。因为你到了一个实力，你就的的确确不用说你是哪儿的，还是说你要通过这东西带货，对吧？卖你的东西，打这个标签，我也打呀，打上标签以后它要好卖的话为什么不呢？是吧，其实就很简单的事儿，就是你没什么你就说什么，就像你要街上那个看到一个说什么高端服饰，那他肯定是怎么低端的，对吧？你要说自己是中国的，肯定说明你有点心虚。
但你会觉得你是一个北京人的话，做音乐有一对你的音乐有一定的影响吗？就那个声音，
绝对影响。我们家是军旅世家，音乐都是特别军事化的，
军事化管理的。
对，就是我觉得最想做的其实还是军事音乐，就是如果说我们在解放军能够一起，你像以前那个战鼓那种音乐，它就其实军事的作用是非常强的，所以我就是想要，比如解放军的时候放了我那个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然后啪就是那，他们就一起，
这很有戏剧性的，很有那个
冲锋，就是很振奋人心的那种。
那这个是被吸引你喜欢那个西藏那种声音呢？他们也有这种振奋的一种，
他们绝对那个振奋，那挺凶的吧？那个
对啊，还有很容易参与，就很多人都很容易去进入。
对，
行吧，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谢谢你们的时间呢。
行，
那我最后为你选的歌呢，是由 Beastie Boys 在1994年发布的《Ill Communications》专辑里面的两首歌，《Shambhala》和《Bodhisattva Vow》。这个四人组合的核心成员 Adam Yauch 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那制作这个专辑的时候呢，他正认真地去研究佛教。他说这首歌背后的概念呢，希望是把他理解层面上的佛教理念压缩成一首现代化的嘻哈歌曲，我觉得非常好听，也希望你喜欢，期待下次再与你分享不同旅程的一些声音和体验。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money, money.